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您收听，我是新月。
新月好，大家好，我是孟远。
嗯，欢迎您又来到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
是，今天啊，孟远真的是非常非常想要开始学习了。
为什么？
渴望学这门课呀。
这门课有那么重要吗？
对呀，上周讲到那客厅整理，我就恨不得翘课一想到我就头痛
之前我们也讲厨房的整理哈，
对，也头痛。今天呢，开始的这一周的课程呢，我是特别特别期望要学的。
嗯，之前我们谈了很多哈，李家需要这样需要那样，其实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时间。
对，时间整理。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详细的谈谈时间的整理。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这内外生命的整理，就像演奏一曲精彩的生活交响乐。
嗯，
无论呢这曲子写得多精彩，每个演奏乐器的人呢技巧有多么的好，倘若在我们的手中那根非常细小，有时候甚至你看不到的指挥棒，如果舞得不对啊，这交响乐便无法成功的演奏完美。
对，那根指挥棒就叫做时间。很多人的凌乱出于只在头脑上知道整理要花时间，但是呢却没有安排固定的时间去执行。
是。嗯，而且你知道新月为什么今天我特别期望能学吗？
嗯，
因为今天的日子也很特别。
这什么日子啊？
今天是2017年1月2号。
哇，新的一年。
对，是我们这一年的第一期的节目啊。
好，在第一期的节目我们来谈时间的整理。
说到这时间的整理哈，
嗯，
咱们这新的一年呢又一个全新的365天了。
对，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天24小时，但是我们有些人呢活得充充足足，但是有的人呢却活得贫瘠枯黄。
时间呢就像一个很好吃的苹果派，
嗯，
你要是先把它切好呢，一次就吃一块呢，你可以很好的享受2-3天呢。
嗯，
你要是啊整个不切，高高兴兴在早上就吃掉一大半，感觉吃到饱的不行。
嗯，
结果下午呢肚子饿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小口，整个苹果派虽然那个时候被你一口吃掉，
嗯，
可是依然没有饱足感。
其实就是没有管理，没有规划嘛。那在李家李心这本书当中呢，作者马瑞欣姊妹她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
嗯，
她说要有一些大框框是好的，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容器整理法。
嗯，
也就是说把时间分配在几个大容器里，让那些容器产生生活的界限，我们呢就会活得比较整齐清省。
哎，说到重点了，这就是我期盼着想要学会的。
嗯，
想要尝尝这个 容器整理法的滋味是不是真的能让我精神整齐一些？
容器整理法到底是什么？孟远，你赶快来介绍介绍。
这是个时间容器，
嗯，
里边呢会有五个，这五个格子呢，你要分别把它整理好。有的人可能会需要五个容器，有的人只是需要两三个就可以。
嗯，
那根据你自己的建议呢，来使用它。我们接下来的几天呢，会来解释这个时间容器怎么分配，怎么使用。殊不知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容器的界限当回事儿去思考，可能我们的时间真的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每天一通忙乱。
是啊，我现在就陷在这个忙乱当中啊。
那这个时间容器法呢，它的理论就是恒久善用越多个容器，你的时间使用就会越有效率。
也就是说，我们在设计我们自己的时间容器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知道这个方法以后，先从两个或三个容器设计好了，开始守住这个界限。等到运用良好的时候呢，再添加一个。
对，也就是说，等这些容器真正的融为你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呢，我们再来慢慢添加其他时间容器的运用。
是，咱们先把这个五个时间容器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先心里头有一个蓝图，知道这个容器是怎么分配的。
好，第一个时间容器呢，就叫做睡前好习惯。
至于是什么睡前好习惯，我们明天再续。
好，那第二个时间容器呢，就叫做起床好习惯。哎，孟远，等一等啊，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怎么感觉睡前好习惯、起床好习惯，是幼儿园里边的小朋友才开始来学的呀？
这个问题是好的。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多等两日，慢慢跟您道来。
对，到底我们这成年人都已经有家有口的人了，咱们现在还需要来训练这睡前和起床的好习惯吗？
到时候您可以听听看，看看您这个时间容器到底运用的好不好，您拥有它了吗？
对，
也许你以为你拥有了，但实际上你一听发现啊，我根本没有任何起床好习惯，
也没有任何的睡前好习惯。
没错，这两个时间容器看似好像已经伴随我们很久很久了，我们人到中年可能伴随我们很多年了。
对啊，
其实不然，孟远自己的感觉就是好像我从来不曾拥有过它。
那接下来的时间容器三叫做日日行。
对，在这个日日行之后呢，就是周周行，
还有月月行。
对，
当
然您可以顺着思路加一个年年行。
对，看来真的是啊，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日日、周周、月月、年年当中就流逝了。
是，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诗篇九十篇念给大家听一听。我觉得这时候没有什么可以比神的话语让我们心里头更能够明白，这新的一年啊，我们该怎么过日子呢？
诗篇九十篇，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呀，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哪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
谢谢你啊，新月。听你念这个诗篇也真是让我深思良久。那这是新年的第一期的节目。也真是祝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能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神。那愿我们的神可以帮助我们把时间管理好。赐给我们啊有智慧的心，怎样来数算我们的日子。
是。那今天的理家理心呢，我们就先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啊，请您跟我们一起来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麦肯听耶稣如此谈论教会，感到有些吃惊，但是话说回来，也不算真的令他惊讶，这让他如释重负。请问你，那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那个教会的一份子呢？他问。这个你似乎非常爱慕的女人。很简单，麦肯，一切都在于人与人的关系和单纯的分享生命，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只要做这件事，保持开放，让周围的其他人能找到我们，我的教会完全在于人，而生命完全在于关系。你们无法建造，那是我的工作。我对这个工作老实讲还是蛮擅长的。耶稣笑着说。对麦肯来说，这些话就像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简单，不是一大堆繁重的工作和冗长的要求，也不是坐在无数的聚会里盯着别人的后脑勺，而他根本称不上认识那些人，只要分享生命就好。等一下，麦肯心里边开始浮现出一堆混乱的问题，也许他误解了，这似乎太简单了。他发现自己又不自觉地这么想，或许是因为人类如此彻底迷失又独立，才会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复杂化。 所以他三思，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刚开始明白的事情搞乱。此刻开始问那堆混乱的问题，感觉就像把一块泥土丢入了一小池清水。最后他只说，哦，算了。麦肯，你不必全部弄得一清二楚，只要与我同在。片刻之后，他决定加入耶稣，在他身边躺下，用手遮着眼睛挡住太阳，好看着片片云彩扫过午后的天空。老实说好了，他承认，黄金街不是大奖我还不太失望，可是我每次听都觉得有点无聊，甚至不像与你同在这里如此美妙。麦肯在近乎寂静中感受到这一刻，他听得到风声轻拂过树木的声音，附近溪流一路流向湖中所发出的笑声。这一天如此庄严，周遭令人屏息的美景让他不敢置信。说实在的，我真的很想明白，我是说，我发现你和我熟悉的那些善意的宗教是那么截然不同。虽然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你要知道，宗教机构也可能把人生吞活剥啊。耶稣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有一大堆奉我之名所做的事都和我无关，而且即使是无意，也时常和我的目的背道而驰。 你不太喜欢宗教和制度吗？麦肯问道，他不确定自己是在发问还是发表观察后的意见。我不创造制度，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那么婚姻制度呢？婚姻不是制度，是关系。耶稣停顿了一下，声音坚定而且有耐心。我说过，我不创造制度，那是那些想要扮演上帝的人的工作。所以没错，我对宗教不太有兴趣。耶稣略带讽刺地说，而且也不太喜欢政治和经济。耶稣的脸明显地沉了下来。我为什么要有兴趣呢？那些是恐怖的人造三位一体，他们掠夺了地球，欺骗了我真正想关爱的人。人类面临的心理骚动和焦虑，有哪一项和这三位无关呢？麦肯迟疑了，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这一切有点似乎超乎了他的理解。耶稣注意到麦肯的目光呆滞，便放慢了速度。简单来说，这些恐怖的事都是工具，许多人用来支撑他们对于安全感和控制的假象。人害怕不确定，害怕未来，这些制度、组织和意识形态要创造某种确定以及安全感，只是徒劳无功，因为根本没有确定感和安全感存在。这一切都是虚假的，制度不能提供给你任何的安全感，只有我能。哦，麦肯只想得到这种回应。差不多他认识的每个人和他自己曾经如何管理与操控自己生命的影像，都几乎缩小到不如一块小石头。所以麦肯还在思考听到的话，此刻实在是无话可说。所以呢，他又把话转成问题，我这里没有工作一成，麦肯，恰好相反。耶稣插话了， 我来是要给你丰盛的生命，我的生命。麦肯仍然在绞尽脑汁想弄明白，而耶稣则在试着说明，享受一种有益成长的简单与纯粹。哦，我懂了。如果你想不依靠我而活着，在我们共享这段旅程的时候，不想依靠这些持续的对话，那就变成了会像你努力靠自己的力量想在水面上走一样，你走不过去的。当你尝试的时候，无论利益多么的良善，你都会往下沉。耶稣知道这个答案的深刻内涵，便问道，你有没有试过去搭救溺水的人吗？麦肯的胸口和肌肉出于本能的紧绷起来，他不喜欢想起贾诩和独木舟，以及突然从记忆中涌现的那种恐慌的感觉。
老实讲，救人是非常困难的，除非他们愿意信任你。
你说的没错，的确是如此。我只要求你这件事，当你开始往下沉的时候，让我来救你。这听来似乎是个简单的要求，但是麦肯当惯了救生员而不是溺水的人。
耶稣，我不确定我知道该怎么。
那么我来示范给你看，只要继续把你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交付给我，我们就能够一起看着他成长。麦肯开始穿上了鞋袜。
在这一刻和你坐在这里，那好像不难，但是一想到回家后的日常生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保有你所建议的简单了。我和其他人一样，困在同样的控制手段的掌握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还有那些账单，我的家庭，还有一切的承诺，这一切都可能让人有点难以招架，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全盘改变。
没有人要你全盘改变，耶稣温柔地说，那是沙瑞玉的任务，他知道应该如何在不虐待任何人的情况下来完成它。这整件事只是一个过程，不是单一的事件。我只要你用仅有的一点点信任来相信我，在身边钟爱的人的身上培养我和你分享的同一种爱。你的工作不是改变他们或者让他们信服，你可以自由的爱，没有必须达成的工作事项。
那就是我想学的。
你正在学，耶稣眨着眼睛说道。他站起来伸伸懒腰，麦肯也跟着做。
啊，耶稣啊，过去我听的谎言实在是太多了。
耶稣看着他，然后一手拉住麦肯往自己的怀里抱。
亲爱的麦肯，我知道，我也是，我只是不相信那些谎言罢了。
他们开始一起走下船屋，当他们接近岸边的时候，又慢下了脚步。耶稣把手放在麦肯的肩上，把麦肯轻轻地转过来和他面对面。
麦肯，世界的系统就是如此，制度、体系、意识形态，随人类而生的所有徒然无用的努力无所不在，和这一切互动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能给你自由，克服你自身所处的权力系统，无论是宗教、经济、社会或者是政治体系，你会在自由中成长，能处于各种体制的内外，在各种体系之间来去自如。我们一起，你和我就能够身在其中而又不属于其中。 但是
很多我关心的人，他们好像都身在其中，又属于其中啊。
麦肯想到曾向他和家人表达过关爱的一些朋友和教会里的人，他知道他们爱耶稣，但是他们也把自己卖给教会活动和爱国主义了。麦肯，我爱他们，你误判了他们许多人。对那些身在其中又属于其中的人，你不认为我们一定要找到方法来爱他们，服侍他们吗？记住，认识我的是不带着工作时间表自由的生活与爱的人。
那就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意义吗？麦肯说着觉得有点蠢，但那是他试图在心中所做出的总结。
谁说当基督徒要如何了？我并不是基督徒。这个想法让麦肯觉得怪异而意外，他忍不住张着嘴笑。
不，我想你不是。
他们来到了工作室门口，耶稣再度停步。那些爱我的人是来自现存的每一种体系，他们是佛教徒或者是摩门教徒，浸信会教友或者是穆斯林，民主党员、共和党员，许多人从来不投票或者不属于任何主日或者宗教机构。我的信徒中有凶手，也有很多自以为是的人，有些是银行家，也有些是开赌场的老板，也有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我无意把他们变成基督徒，但我的确想参与他们的转变，成为老爹的儿女，成为我的弟兄姐妹，成为我的爱人。
你说话的意思是条条道路通向你吗？
一点也不。耶稣微笑着伸手握住工作室的门把。大部分的路哪里也到不了，意思是我会走遍每条路来找到你。他停了一下。麦肯，我在工作室里还有些事情要完成，所以我待会儿再和你碰头。
好，你要我做什么？
做什么都好。麦肯，这个下午是你的。耶稣拍拍麦肯的肩膀，咧着嘴笑了。最后一件事，还记得稍早你谢谢我让你见到你的秘书吗？我告诉你，那是老爹的主意。说着他转身背对着麦肯挥挥手，走进了工作室。
麦肯马上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于是直接往小屋走去，看看能否找到老爹。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